我们来到第五篇，叫做《对付世界》。好，对付世界。那上一周呢，我们交通到对付罪。哦，罪是丑陋的。哦，我们都感觉到。但世界呢，常常是狡猾的。哦，是在那里啊，是文明的，甚至是典雅的。我们常常没有感觉到。但是啊，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世界啊，比罪更可恶。我们要好好的来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是世界，而有一种正确的对付。所以我们第一就是要来认识世界。来，下一页，下一页。好，那对于世界的认识呢，我会交通这一个部分。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个世界呢，我们真的是觉得主啊，我要对付世界。不是觉得听完了觉得可有可无。我们对世界常常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觉得在每次在我在读的时候，就发现啊，好像一段时间就失去了对付世界的感觉，很多东西都进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进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而失去感觉。上一堂也是讲到嘛，关于世界的东西，很多东西是狡猾的，我们感觉不到，但不知不觉就有一些的掺杂进来了，就有一些的败坏的事进来了。刚开始都没有感觉，但是越过这个感觉啊，会越过越加强。包括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越长大，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就能够越过越加深。好，那这里呢，我简单来列出关于对付世界的几个认识。第一个认识要是罪和世界的分别有什么分别？这都在书上，我只把书的重点整理出来。然后世界怎么形成的？它的界说，它的定义是什么？还有演变。好，那我就整理了一张表，因为这个上面你们看还蛮多页的，我就觉得，整理一张表，这样就一看就懂了。这个罪啊和世界呢，它是有分别的。我们来看它对人的侵害到底是什么？罪呢，它是来玷污人的，它的玷污是怎样呢？是野蛮的、粗暴的、丑陋的。今天如果我跟一个弟兄发脾气，我是马上知道有感觉，我错了，我需要对付我的罪，是不是呢？这常常是一个 很容易就知道，哇，我一发脾气完，我一祷告主就没有办法祷告了嘛，一祷告主就叫我认罪了。但常常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它呢就是一种文明的、细雅的，这些呢完全就是感受不到。就像他举一个例子，就像衬衫，一件衬衫，我的白衬衫，如果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小心咖喱弄到身上，我就觉得对这个衬衫怎样呢？觉得哇，我要赶快拿去洗了，或是先用卫生纸擦一擦，我们就马上有感觉了，是不是呢？这就是我们对罪的感觉。但如果我今天穿了一些衬衫，它是花衬衫，我可能没太多感觉。花衬衫有什么脏吗？没有太脏嘛，就是一个花的衬衫。但是呢，印上了花，它就是有一些叫世界的掺杂进来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东西也是这样子，不知不觉就进到你我的生活中，我们就会被这个玷污。好，第二呢，叫做霸占人，所以他对人的霸占是有的。那罪呢，他霸占人，他没有死，他没有霸占人，他只是他没有离开神。叫人没有离开神的面，人仍然可以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呢？我有罪了。那但是呢，世界就使我们离开神而失丧了，神失丧了我们，我们也失丧神，完全跟神没有关系。他就有一个比喻叫做小孩子。例如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可能他在外面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可能就学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哦，会说脏话哦，这样的。性情就变了，他是什么叫做罪？但是他基本上晚上还是回到我家了，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呢，他很巧妙的给了我儿子两颗糖，我儿子就跟他走了，懂这意思吗？那这个会不会很恐怖？我今天儿子没有任何，他没有学坏啊，但是我儿子不见了，那我就很紧张了。但是我们常常对罪呢，它是慢慢的把我们就带走了，骗走了，我们没有感觉。就像我儿子可能吃个糖要跟人家要糖就走了，那这个叫做呢，叫做霸占了人。 那迪马就是这个圣经上的例子，他爱了现今的世代，在神眼中，在神手中一无用处，这就是迪马。好，再来呢，第三个是最这个叫世界会要人顶撞神。那这顶撞的它不太一样，罪呢就是一些道德或是一些违反道德，是我们很有感觉。但世界会顶撞神，它呢，我们道德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抵放神的律法，就关于神的义，所以它是一个义的问题。我违反了神的义，我就有罪，我就认罪就好了。但是呢，它是这个世界呢是顶撞神，顶撞神自己，违反神的性情，就是圣的性情。它就是一种与神为敌，所以雅各讲到说，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你爱世界呢，基本上就是与神为敌的。好，这是第一个，就关于分别。所以大家说一下，好吧，两个说的，到底世界做了什么三件可恶的事？第一个叫做，第二个叫做霸占人，第三个叫做顶撞神，这个完全很狡猾的把我们带离神。好好，来再接下来哦，我们来看世界怎么形成的。哦，就是大概在课本的72页，你们可以翻到。那我简单就写了一下，第一个呢，人是需要的，就是人的需要有供应、防御和娱乐这三大方面。但是为多少钱？这些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在伊甸里面，他有什么？有食物、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水，都给他吃，享受。那防御呢？神就做他们保护，在伊甸园里面不用受到任何的这个攻击哦。然后还有娱乐，那个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悦人生命树嘛，悦人的眼目，所以说使他们真是满了神做他们的娱乐。但人犯罪堕落呢，就自己造出一个无神的文化。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是有三个始祖哈，就是亚巴、尤巴、土巴、该隐。一个是帐幕和畜牧业的始祖，然后尤巴是弹琴吹箫的始祖，土巴该隐呢是打造铜铁利器，就是为了制造武器的始祖。哦，对不起，我这打反了。好，那这三个东西呢，就使他们怎样呢？被世界化了。哦，这就是世界刚开始的形成，一个无神的文化。那撒旦啊，不仅是刚开始，我只是为了我的生存嘛。没有神了，所以我只好为了我自己生存。但是啊，神呢，这撒旦就有很狡妙，就立刻啊化妆到这些人里面，就在那里啊更深的来霸占人。人原本吃就好了，但你要吃的美食，要吃的有品味哦，要穿要做防御嘛，要穿的漂亮，穿的美观，穿的高贵气质哦，就人就去研究，撒旦就用这个东西把人霸占住了。最后啊，撒旦还有一个编组织更具体的系统的世界，所以他那里讲到世界大学，李弟兄讲的哇，世界大学，我那时候以前读啊，觉得没有你看像饮食系、服装系，现在都有了，对不对？以前这个年代的时候，这些系都还没有出现，现在还不只是世界大学，这个世界大学有这些系了，现在我们很多的学子们都在学这些东西，他就更钻研进去了。为了怎样呢？发展出来像音乐系、金钱系、名誉系，哇，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系统化。所以他在最后，在第这个后面呢、就讲到啊，这形成的方面有五个步骤，在76页。就第一个是人失去了神，第二个我们惧怕了，所以我们需要怎样呢？急切有一个需要，所以就造出了无神的文化，叫做无神的生活。再来呢，这是第三个无神的生活。第三个呢，就撒旦化妆利用，最后呢，撒旦就把编组系统化，就产生了这个世界的大学。好，这世界的就这样形成了。那再来世界的界说呢，他就讲到我中间我把世界放在中间，他跟左边叫做世界上是和世代有一个分别哈。世界是什么呢？是一切在神之外的人事物合在一起。所以没有神的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世界，好，没有神哦，都合在一起就叫世界。那世界上的事呢，就包括什么呢？我们常知道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呢，就叫做世界上的事。啊，你喜欢吃，你追求名利，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刚刚讲这一些，我们所生活中好像这些东西是有的。但是呢，成为我的霸占，我去追求这些，就是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事。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世代，世代呢就是眼前所碰到的那一部分的世界，所以世界就是所有的，包括所有的世代。但世代呢，就是说今天现今这个世代，也就是说现在是二十世纪，21世纪嘛，21世纪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现在叫做什么 Z 世代，对不对？新年人叫 Z 世代，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碰到的东西都要用电子产品，这个世代哇，就是很霸占人，是不是呢？那这只有这样子，但是世界呢是从就是所有的世代加起来叫做世界，所以严格的来说，他就讲到啊，就是说世代呢只是世界上世界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但严格说，我们爱这里讲讲啊，爱世界不过是一个总称。我们爱世界，其实我们是爱世界上的事，就是我们这些所看得到的、摸得着的，甚至呢，这个世代啊，就是世界上的事，是不是呢？世界上就我们这个世代啊，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喜欢看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叫做世代。但是呢，世代呢也其实跟世界上是一样的，所以简单说，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对，世界是与神相对的，但是世界上的事呢，就使我们不顾到神的旨意，所以是不顾到神的旨意，就是与世界的神的旨意是相对的。那刚才我说的世代其实就是世界上的事，所以这也是与神的旨意相对。这都在书里面，我只是整理出来，大家就清楚了。原来世界上的事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世代，但所有历史历代加起来就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是碰到世界，严格来说我们不是爱世界，我们是爱什么呢？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个世代。迪马爱了现今的世代，就这样就离开了保罗，就失去了那个功用。所以你我现在碰的这个世代是我们所爱的这些世界上的事，所以这是很严格来说，但总括来说就叫做世界。好，所以呢，他也讲到另外一个顺从神也是一个总称。其实我们怎么讲顺从神，其实是讲到顺从神的旨意。所以这是相对的嘛，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神的世界上的事和神的旨意。这是稍微对比一下，我重点整理出来。好，最后讲到一个演变，演变是什么呢？就是有几个哈，第一个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世界啊，其实有两个世界，大家知道吗？这在创世纪开始那个一章那里有一个世界，然后呢，演到这个到了这个后来到第四章，该隐就造了一个叫做以诺城，在那里啊就开始了他们无神文化的生活，这就是世代的世界的开始，第一个世界。第二个世界呢是洪水以后的巴别城，就是11章那里。巴别城盖起来了，人要高举自己的名，在那里建造巴别城，这是第二个世界。所以世界呢，它都是有城这个观念，就是一个能够来保护啊，自己自供、自给自足啊、娱乐啊、保护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一个城的出现，就是说出这个一个世代。那这是一个开始哈，这是从第十一章开始之后这个分界点。那发展呢，它发展到一个。点啊，就是以诺城发来到满了败坏、强暴、充满罪恶的事，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就讲到，在第一个世代挪亚的世代的时候，人满了吃喝嫁娶，是不是呢？满了许多的罪恶的事，甚至天使与人的女子结合，所以神不得不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发展呢，他满了强暴。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世代世界呢？它是有三发展成三条线。三就是世界的三方面，第一个叫做巴比伦城，第二个叫做埃及的城，第三个叫索多玛城。所以呢，这三个巴比伦城就是代表偶像，因为巴比伦就是满了偶像的。其实这就是巴别出来的第一条线，就是拜偶像，高举自己的名，高举这些偶像。第二个呢，就是埃及，埃及呢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常常的时候，埃及因为是很富裕的，因为他们有尼罗河嘛。所以下到尼罗河，对，下到那个埃及去，就是代表他们要享受一些物质的享受，寻求供应，生活上的供应。但是呢，埃及却有什么？有法老王，有权势的奴役你、霸占你， 使你就在那里啊受到了许多的限制哦，为劳碌为奴。所以这是这个你我虽然在世界上劳苦很多，但是你不知不觉就是被一种这个世界啊，就是埃及的世界所霸占住了。第三个是索多玛，是讲到罪恶的城啊。索多玛就是那个就是罗德后来笑那里去嘛，他们是满了这个罪恶的地方，所以最后也被神毁灭了哈。那这代表罪恶的城，但这三条线好，那这个哈，第一个世界就是该隐所到以诺城，发展满了这些事，所以神要来审判，所以在挪亚的时候，神就用洪水毁灭了那一世代的人，所以第一个世代就过去了。那第二个世代是第一个世界就过去了，第二个世界就是洪水以后的巴别城开始了，人高举自己的名，后来发展成巴比伦城，是在美地的右下方，右边，然后呢，埃及是在左下方。对不对？西南方，然后呢，索多玛是在东南方，对不对？有大家有印象吗？我没有把这个图放起来。其实啊，以色列这个迦南美地呢，以色列人就是被这个世界所围困起来。就像我们今天，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就是被这些城所包围的。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是过一种这种生活叫做帐篷的生活。就像亚伯拉罕，他就是常常是做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到哪里他就是有一个祭坛奉献给神，过一个帐篷的生活，随时可以搬家的。所以他不是成为一座城，他是要这个成为神的这个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我们要看见我们在这世界上只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根扎得太深啊。所以这个像最近呼召移民，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扎太深了就没办法移民了，就很多考量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帐篷的生活，主呼召了就可以走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生活。那我们就需要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后来发展的，这个。那最后呢，这些三个城啊，最后的极大城就是大巴比伦，在启示录的第17章、18章，大巴比伦最后是用烈火来焚烧。所以第一个世界是用水来审判，第二个世界是用火来审判。那我们要怎么办能够胜过这世界呢？所以我们从启示看，我们要过一种帐篷的生活，不是扎根于这些属地的娱乐、属地的这些享乐里面，乃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第二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看见有两个例子，一个叫做挪亚方舟，就是在第一个世界里面，挪亚方舟一家他们进入了方舟，他们就脱离，一面来说他们就脱离那个败坏的时代了，世界了，所以离开了这个蒙拯救。那另外一个呢，就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这所有的这个埃及的这些东西都蒙了拯救，他们出了埃及，脱离这个埃及这个生活啊、权势、劳苦的为奴的世界。所以这是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过这样的生活，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也是呢，像挪亚一样哦，能够进入方舟，在方舟里面过召会生活，也是要出埃及，能够进入美地，享受一切的丰富，不是以这些外面物质的东西为我们的享受。求主得着我们。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受尽了，一面来说，我们信而受尽，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对不对？血就洗净我们了。但受尽呢，就把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个世代里面，这世界中蒙拯救出来，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叫我们在这里积极的过召会生活。接下来弟兄再跟我们加强如何更深的来对付世界。
神的话语永远是那个启示亮光，永远是逐步往前的。一讲到世界，可能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会想到，我们逛街啊、看报纸啊，这些是明显的世界。弟兄姊妹，什么是世界？在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是霸占我们、顶替神的，然后呢不依靠神的，这些都是世界。有时候我们追求理弟兄文集，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进度，哎呀，主啊，我一天要读6章，然后一天要读几章，越追求，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对主的新鲜的享受。因为啊，我以这个追求的进度啊， 当作我的目标，而不是我什么，而不是我以亲近神、享受神、吸取神当作我目标的时候，连我一个属灵的追求都有可能成为霸占我的世界。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一面来说，借着执事的说话，不断的带领我们往前，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什么是世界，霸占我们、顶替神的、让我们不依靠神的、不属于神的，都是世界。好，那现在呢，我要交通到我们如何的对付世界。神从来没有一个意思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不求他们使他们离开世界，但求你不叫他们碰见那恶者。啊，我差你们到世上去，如同父差我一样。神的心意从来就没有叫我们脱离世界。啊，所以说一讲到对付世界的话，我想引用最近的执事的话语，就是耶利米书的几个交通，当作我们对付世界的一个实行。第一个，我们要对付世界，我们必须诉诸于神主宰的怜悯。那第二个呢，要对付世界，我们必须更换我们什么世界的食物，成为一个属灵的食物，好叫我们里面的什么那个组成能够重新被神的食物来构成。第一个是神的怜悯，第二个是食物，第三个呢，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我们对付世界的根据乃是内里的生命平安。我们要察觉我们里面哪一些的对象是属于世界的，也是根据什么，根据生命的引导。所以说照着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根据今天执事的术语来说啊，要对付世界的根据对象和程度，乃是照着什么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世界，好叫我们如何的什么扩展扩大加深我们里面对世界的那个程度的对付。第四个呢，我们要对付世界，就像刚刚弟兄所讲的，我们对付世界，我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帐篷与祭坛的生活。我们是世界的光，神差我们就是要走神命定之路，光照在城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必须借着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来对付我们里面的世界。好，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啊，被罪恶的事情、被世界的事情所缠累，但是啊，今天我们有一般人，当他们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竟然接受了，别人不接受。有人向我们说神基督是神生命的话，我们接受了，但是有人拒绝了。当有人不乐意走主恢复的道路，拒绝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而我们竟然走上去了，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追求属灵，乃是因为神主宰的怜悯。啊，弟兄姊妹，是因为神主宰的怜悯，把我们做成一个什么能够盛装他的器皿，以至于使我们的心天天倾向于他，乐意寻求于他。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一切都是神主宰的怜悯。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些时候看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那么爱主，那有些圣徒呢似乎那么爱世界，不在于别的，都在于这位做什么做主宰的摇匠的神，照他的权柄的预定，把我们做成盛装他那个荣耀的器皿。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付世界的第一个点，我们要看见凡是与我们有关的事情都在于神的怜悯。我们要侍奉神走的主的道路，我们要知道都在于神的怜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客变十番的，非常的不稳定，像不稳定的天气一样，但是啊，神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就是什么？他有怜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就是神是主宰的神。啊，常有一个词在里面交互的运用，就是神使法老刚硬，然后呢，法老的心顽梗，法老的心刚硬。到底是法老的刚硬是神使他刚硬呢，还是法老自己刚硬？啊，弟兄姊妹，都有成分在里面。一面来讲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罗马书九章就说很清楚，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叫谁刚硬谁就什么谁就刚硬起来。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一个主宰的摇匠，我有权柄拿一团泥做成贵重的器皿， 也拿这一团泥做成卑贱的器皿。啊，所以说一面来讲，今天照着出埃及记里面所看到的，今天一个人心刚硬是出于神的主宰，也是自己使然，因为自己有那个选择的权利啊，让他什么，让他的心刚硬起来啊。所以说那一面来讲呢，我们看到彼得三次否认主，弟兄姊妹，神在他主宰的预备的里面，虽然彼得有一个心，主啊，就是众人与你都离开你了，我也要与你同死，但是在神主宰的环境的里面，彼得就三次否认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边我们就一再而看到是神主宰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坐在这个会场的里面，渴慕享受主的同在，听见他的说话，寻求他的心意，这一切都在于什么？神的主宰。好，但是呢，一面来讲，我们看见神的主宰之后呢，弟兄姊妹，神留了一个后门，叫做他是富于怜悯的神。然后第五篇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利米书这个哀歌这个结晶读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着什么？因着神是主宰的神啊，但是呢，他又是什么？他又富于怜悯。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2-28讲到一个迦南妇人啊，他寻求主啊，医治他的女儿，但是那个主当时的心意就把这道门给关起来了。他说：“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寻找迷失的羊，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一句话就把这个什么妇人的心啊完全隔绝在外了，好像医治无门了。但是啊，弟兄姊妹，这个妇人有一个做法是我们的榜样。他说不，他说啊，就算是这个儿女啊，这就算是小狗啊，也吃儿女啊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神在这里啊给我们一个启示，弟兄姊妹，神一面来讲启示他是主宰的神，但是一面来讲他启示他是有怜悯的神。我们向他求怜悯，他就向我们动连续。然后弟兄姊妹，神乐意将他的话启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永远会留一个话柄，让我们去抓住这个话柄，好让我们用这个神的话来抓住什么，来绑住神。主啊，我虽然现在的光景是爱世界，我现在的光景啊虽然是留在罪恶当中，但是啊你有一个弱点，就是你是富于怜悯的神，你要向谁施连续就向谁施连续。我现在靠着你的连续，靠着你信实的话语，我要用你的话来绑住你。主啊，拯救我脱离爱世界的光景，拯救我脱离这个罪恶的情形，因为虽然你是主宰的，但是你是富于怜悯的神，求你照着你的怜悯主宰的把我从这个堕落罪恶爱世界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你们这样祷告看看，神绝对答应你的祷告，因为神留了一个话柄让你抓住这个话柄来绑住神。所以说对付世界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神有怜悯，他能够把我们从爱世界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对旁边的弟兄姊妹失望，有些弟兄姊妹久不聚会了，爱世界了，你的儿女可能根本不聚会了，爱世界了，但是啊，神留了一个话柄，我是富于怜悯的，我要向谁施怜悯，谁就什么，谁就动连续，就向谁动连续。我们拿着神的话向神求怜悯，使我们能够对付世界。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个属灵食物的什么那个构成来更换我们世界的构成。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第16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了，神用天降玛拿更换他们里面那个世界的构成，因为建造会幕，甚至将来以色列人建造盖造会所盖造圣殿，绝对不能用埃及的构成，必须什么从他的里面有什么属天的食物来重新构成，以至于神用玛拿这个食物来重新构成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个落在爱世界的光景里面怎么办？读主的话，追求主的话啊，因为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得很清楚，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啊，弟兄姊妹，真理能够把我们从世界的掺杂混杂的光景里面完全的拯救出来啊。但是一面来讲，我们追求主话，追求执事的书报，但是我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参加1年7次的特会，这是重中之重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食物的构成 啊，1996年那个时候，释放《列王记》的这个录影训练，《生命读经》的录影训练，我就在那个聚会当中，那时候我是一个青年人，亲职的圣徒，我就在那个聚会中摸着一句话，他说：“要做人，就要做基督徒；要做基督徒，就要做得胜者。”哎，这句话就点亮我了。到了2004年，在台北的亲职特会，啊，这个荣耀的意象，十字架的道路，那次我印象很深刻。不知不觉，在我身上有一些的世界的习惯，就在那个特会的当中，完全的怎么洗涤下来了。那些习惯就在那个聚会当中，哎，就完全的剥落下来了。弟兄姊妹，一年七次的特会，能够帮助我们迅速的脱去世界的成分。好，我感觉这个已过啊，我们在银行开展的时候，有很多在七年前开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15年啊，银行区成立。但是啊，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干，都是参加2015年国际华语特会产生出来的。他们不是只是参加那一次特会而已，他们参加了国际华语特会之后，他们参加了弟兄职条，然后国商节特会，然后姊妹职条，夏季训练，一次一次的尝到这份执事的胃口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们身上那个世界的成分就剥落了，而且不知不觉他们因着神主宰的怜悯，就愿意在那个大区的里面背负责任。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个人追求主的话能够产生出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年七次特会所带来的一个什么荣耀的效果啊！所以弟兄姊妹，移民来讲，姊妹集条我们都已经报名截止了，12月4号5号，我盼望在座的这些日间班的弟兄姊妹，不但你们要参加，也要鼓励所有的福音朋友，所有牧养的新人都参加这次的感恩节的特会，12月4号5号，因为这个特会是叫他们得救的福音。你们既听见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些特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聚会啊！兄弟姊妹，冬夏季训练，这个姊妹集条秋季长老训练，还有感恩节特会，都是一场很好的福音聚会。这些聚会能叫一个福音朋友，能叫我们牧养的新人脱离世界的成分，并且在教会中能够背负责任。好，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对付世界，我们必须什么？我们要根据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平安，这就需要我们个人由在主面前建立起属灵的坚强习惯。早起，弟兄姊妹，这周的晨兴圣言也是叫我们早起，在与主亲近的光中，在主的说话当中，主会一一的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里面那个霸占我们与主之间成为那个帕子的那个对象，那个偶像，借着我们与主亲近要一一的除去。所以弟兄姊妹，在清晨起来是我们蒙主光照最好的时刻啊，在这个光中你就知道，主啊，我就什么不再定罪别人，我们若在光中行，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啊。在与他亲近的光中，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身上不但是有外面看得见的世界，也在我们身上甚至有一些属灵的追求，有一些属灵的蒙恩，都在神的光照当中都一一的对付掉。因为这些属灵的蒙恩、属灵的追求，很可能就成为我与主之间的那个什么隔阂的帕子，和那个不知不觉的形成的世界。所以说第三个点就是借着什么，照着神，这什么，借着那灵，完全且绝对的照着灵而行，来对付我们的世界。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清晨起来，来与主亲近，对付我们里面内在的世界。好，第四个呢，就是借着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来对付我们里面的世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他说到：“我是世界的光。”但是呢，在马太福音5章12节，他说什么？他有没有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做光？”有没有说这句话？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做光，我们本身就是光嘞。不管你今天是隐藏在家里面不去传福音，还是你到马路上传福音， 在神眼中你们是世界的光啊，光这个城盖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光，我们就不应该什么，就不应该在家里面个人的追求而已，我们必须什么，走神命定之路，去传扬福音，去牧养新人。我们就越这样做，光在我们身的光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作用啊，就越明显啊。有一个人离群所居，他叫约翰，施浸者约翰啊。但是啊，约翰自己说，我不是光，我是为光做见证。神可以在旷野里面找到一个人为光做见证，但是神不要他的召会每一个人都像约翰一样离群所居，只能说我不是光，我只能为光做见证。神在召会上，神在召会上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必须走向人群。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走向人群的时候，撒旦就受羞辱啊，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成分就不断的不断的逐渐的剥落下来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付世界的第四个方法就是我们要走神命定之路，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世界的光。神不要我们离群所居，神不要我们做施浸者约翰，神不要做一个什么脱离职业而去专门做一个传道人，不要。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街坊的邻居的里面，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走神命定之路，去牧养我们的新人，这样世界的成分就在我们身上慢慢的剥落上来。好，最后我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要对付世界，第一个在于神主宰的怜悯，我们有权柄向神诉求怜悯，拯救我脱离世界的霸占。第二个，我求主给我们能够有追求属这个主化的胃口，并且紧紧的跟随一年七次的特会。第三个，我们必须过一个完全且绝对照着灵而行的生活。第四个，我们必须走神命定之路，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叫一切的人都就近光中，并且让世界在我们的身上借着走神命定之路完全的剥落上来。愿主祝福你们。